这个别教的大乘菩萨道的修行卫士的经论呢、都把它提示主要的提示出来加以说明那么然后再根据一种来说明它的阶位。所以总列诸经变为分两段，第一正列，正把所谓诸经所有的大圣经里面所有说明菩萨道所修行的阶位的都把它列出来。第二是变义，变是变明，说明这个这些大圣经里面呢显示修行阶位有些不同，那么不同的原因在哪里，把这个意义把它表达出来，叫做变义那么现在就是按照这个总列那么一段一段所列出的这个经文呢来加以说明正列里面每一部经它提头都有这个经的略题不必再另外分科了那么先列出这个华严经。华严名十住、十行、十回向为贤，十地为圣，妙觉为佛，这是正列的第一个经文，是华严经在智者大师当时看到的华严经是六十华严，东晋时代佛陀巴陀罗所翻译的六十华严六十华严里面也是一样的，有说明这个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妙觉。那么他这个住行相三个阶位三十位叫做贤位叫三贤位，住行相三十位叫做三贤位，十地位叫做圣位，圣已经成就圣国将证佛国之前的阶位叫做圣位，妙觉就是佛国，就妙觉为佛妙觉就是佛的果位。那么前面的住行相的目标就去向以妙觉求成佛。华严所说的阶位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解释得很清楚很详细，各个列为一品，尤其这个十回向，十回向位华严经里面占有十多卷之多，十几卷那么十地也有六卷那么十住一卷，十行有两卷，所以里面的经文对于这个地位上的修行说得非常详细，而且文字很优美很好读所以华严这些阶位应当要多读诵。不过它前面没有实性，初住之前没有实性位虽然没有这个一一的这个实性的名目列出来，但是前面的这个进行品跟这个贤首品里面所说的道理就是实性位的道理，用从初发心的菩萨十千劫修实性位，那么就是进行品跟贤首品里面所说的道理就等于实性。但是他没有像这个十住十行等每一位的名目都列出来所以前面就没有实性。十地之后没有等觉，没有列出等觉的名目，虽然没有列出等觉，但是十地品以后好多品的经论经文里面所说的道理就是跟等觉相同的只是他没有明白的说明是等觉而已。这是华严经说明的阶位，住行相地这四十个阶位说得最清楚而且一条一条的这个名目都分得很清楚，一看就可以明白。 文字很浅显，读起来不困难啊。要了解这个四十位的修行啊，那么看华严经容易明白的。这是所列的种种经当中啊，是第一部华严经。银罗名五十二位，银罗经里面说明菩萨的阶位有五十二位，银罗经这是简称的经名，像前面的华严详细叫做大方广佛华严经，这个银罗经啊，它的原来的详细题目叫做菩萨银罗本业经，菩萨银罗本业经，有上下两卷，上下两卷，内容啊有八品，分作八品，现在的藏经里面呢，收进这个大圣律部，属于律部，因为它前面开头有讲这个十不可毁法，就是十众戒，有这个十无尽戒，这个十众戒跟梵网经的十众戒内容大致相同啊。那么因为他有讲这个十众戒的原因啊，古人编排这个藏经的目录的时候，就把这个银罗经编排在这个大圣律里面啊。这一部经是在东晋时代，也就是在姚秦啊，跟鸠摩罗什同时，稍微前一点啊。那么姚秦时代的竺佛念法师所翻译的啊，竺佛念法师翻译的，竺佛念也跟这个佛陀耶舍两位法师合并起来翻译这个四分律，广律四分律六十卷呢，就是他们两位翻译的。竺佛念自己单独翻译这个菩萨银罗经，这个银罗经啊，在藏经里面有两种的，另外一种就叫做菩萨银罗经，那是属于华严经的部分的别译。那么应当要叫做菩萨银罗本业经，才是现在这里所讲的银罗经啊。这部银罗经里面所说的菩萨修行的阶位啊，有52个阶位，但是它这个阶位呢，是以轮来说明的，叫做六轮位，六轮位。它这个六轮位啊，是开头第一是个铜轮。就是铜轮、银轮、金轮、琉璃轮、摩尼轮、水晶轮，本来经文里面列出这个六轮，六轮里面配合这个五十二个阶位啊，实际上呢只有42个，原来只有42个啊，他这里写作五十二啊，它是指前面有实性。实际上这个前面的实心啊，银罗经里面没有详细说明的。银罗经里面他把这个十住位称为习种性，修习的习啊，叫做习种性。银轮呢就是实行位，实行位叫做性种性，性别的性啊，性种性。金轮呢配合十回向位，十回向位叫做金轮位啊，轮王的轮啊，也叫做轮宝啊，叫金轮宝啊，金宝银落啊，银宝银落，铜宝银落，是这样子分别啊。那么就是他的银落啊，用这些宝物啊，那么慢慢高贵起来啊。习种性的十柱位叫做铜宝的银落，性种性的银宝银落就是十行位。道种性的金宝银落就是十回向位，圣种性的十地位就是琉璃宝银落，等觉性的等觉位啊就是摩尼宝银落，妙觉性的水晶宝银落呀就是妙觉佛的果位。按照银落经的原文呐、是这样子。可是现在《法华玄义》里面呢，智者大师运用这个阶位啊， 他前面把这个实性位加进去，实性位加进去，因为前面加上实性啊，就是五十二位了。那么因此智者大师愿意啊，在铜轮前面加一个铁轮，铁轮啊，那么铁的价值比铜轮比铜差嘛啊，那么石柱的位置比石性高嘛啊，因此铜还是配合石柱，用铁配合石性啊，所以智者大师他这个配位啊，只是啊用这个铁轮配石性，铜轮原来的石柱，银配合石形，金石像，琉璃石地，摩尼等觉，他把妙觉略掉啊，因为这是说菩萨的阶位，不说佛国，所以把这个水晶摩尼啊，水晶宝璎珞把它略掉啊，因为他这个妙觉位啊，这还不是究竟佛国的地方，所以只是说这六阶位，所以璎珞经说六轮。啊，按照《璎珞经》所说的六轮呢、啊，由浅入深，啊，由下至上，啊，那么这个宝屋啊，慢慢往上，说明这个高贵啊，铁最贱呢，铜贵一点，银比铜贵，金比银贵啊，那么在古代啊，琉璃宝说是比金更贵，摩尼宝珠最贵，所以配合等觉，这是根据《璎珞经》。啊，说明这个五十二个阶位，所以正文里面说璎珞名五十二位啊，那么这就是根据《璎珞经》就配合这个五十二位。后边说明别教的阶位啊，就是根据《璎珞经》啊。其次，金光明淡出十地佛国。金光明经啊，它的详细的题目叫做大圣金光明最胜王经，大圣金光明最胜王经，原来这个金光明经啊有五种译本，有五种译本，再加一个会合本呢、啊、有六种本子，可是现在在藏经里面保存的只有三种，只有三种这个金光明经，唐无天三藏所翻译的大圣金光明最胜王经四卷，四卷跟这个翻译涅槃经的唐无天法师是同一个人翻译的，有四卷，这是最早的。智者大师的金光明经书也是根据这一部的，后来到了这个隋朝啊，有何部金光明经啊，隋朝有一位宝贵法师啊，七宝的宝啊，富贵的贵，有一位宝贵法师，这个宝贵法师研究金光明经，他觉得这个谭无谦翻译的四卷金光明经不够完备，所以采取其他的别译的零零碎碎的别译啊，把它编合起来啊，汇合起来成为一部金光明经，认为这样子比较完全呢、啊、所以称作合部金光明经，合部金光明经啊，合并起来的这一部金光明经，现在藏经里面还保存住，这是隋朝宝贵法师所合的。到了唐朝啊，义净三藏法师又翻译一部金光明经，有十卷，最详细了，有十卷啊，这个唯识家曾加以注解《金光明经书》啊，这部书很好，很难得啊，而且他这个《金光明经》的翻译啊，翻的文字很流利啊，因为义净三藏是中国人，他到印度去留学25年，比玄奘三藏还要久啊，他是玄奘之后去印度留学的啊，那么他最注重是学这个的，一切有波律学成了回来翻译啊，翻成有200多卷啊，很了不起，是可以说在中国佛教里面 是到印度去学法，专学戒律的一位大律师，就是义净三章。很可惜，他回来翻译的所有的一切有过滤啊，没有人弘扬，只是保存在藏经里面。假如不看律藏啊，根本也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啊。那么这部律文字浅显，容易学，容易懂。弘一大师说，中人之知啊，两年可成啊。我从前也曾根据这一部曾下一番功夫。那么但是因为这是完全属于南传佛教，印度佛在世的佛教的那种的这个出家人的修法的所有的戒律为宜，那么以我们现在中国佛教已经是没有办法配合了，纵然学懂了也行不通啊。那么结果又把它摆在一边了。那么他不但是翻译律藏，经论也有不少的翻译啊，他也学过唯识啊。那么他翻译这部《金光明经》十卷，文字最好最详细，可惜这部经智者大师他没看到啊，所以他所用的《金光明经》啊是古代的翻译。智者大师三大部，就是说《法华玄义》《文句》《摩诃止观》里面所引用的《金光明经》啊，有的时候是引用这个梁朝啊真谛三藏所翻译的。真谛三藏也曾翻译《金光明经》，可惜他这一部《金光明经》已经失传了，失传了，现在藏经里面没有啊。我们中国的民族啊，我们这个汉民族实在是很可悲的一种情况，每一个换朝换代啊，就要打仗，甚至一打就是几十年啊，上百年。那么因此好多文物啊都遭到破坏殆尽，尤其佛教里面有三武一宗啊。那么尤其到了这个唐武宗，唐朝末代的时候，这个唐武宗啊，他破坏佛教破坏得更严重，好多佛经都被他烧掉啊。我看这个梁朝真谛三藏所翻译的这个金光明经啊，可能就是被唐武宗烧掉的，现在没有保存了。我虽然没有看到啊，我要赖他，挖不着阿姨啊，我也赖他啊，因为他对中国佛教的破坏太严重了。虽然三无同样是破坏佛教，前面的两无啊没有那么严重，只是偏在北方的一边，北魏太武帝啊，北魏武帝他破坏佛教只是在北边，南方南朝宋齐梁陈还是很兴盛的佛法，南方的佛教他破坏不掉，不到，所以北魏也只是破坏北方的佛法而已，北周武帝也是破坏北方，南方也没有遭到破坏。那么因此这个前面梁武破坏佛教啊，南方的佛教还是照样保存的啊。所以南朝啊寺庙很多啊，那么佛法很兴盛啊，义解的法师能讲经说法的很多，连梁武帝都讲经，那可想而知了。所以北方佛教虽遭到破坏啊，不会影响到整个佛教。后来很快就把南方的佛教传到北方去了。唐武宗不一样，唐武宗破坏佛教是唐朝是统一中国，把中国统一之后，而且唐朝将要完蛋的时候唐朝会完蛋的，就是武宗啊这个坏东西真糟糕。那么如果不是这个唐武宗破坏佛教，我看这个唐朝啊还可以多支持一段时间他破坏佛教因此啊那么这个唐朝的这个末运呢、啊、就缩短了，就快死所以这个唐武宗破坏佛教相当严重好多寺庙遭到烧掉，好多佛经被他烧掉，所以有好多经论不能流传到今天了，这个遭到损失最严重的可以说是唐武宗啊。当然后来也有了，没有那么严重，这是历史上最有名的。所以这个现在这里所说的金光明经的实地与佛地啊，是根据梁朝真谛三藏所翻译的。真谛三藏所翻译的金光明经里面呢，有说实地位也有说佛位，有很详细的说明那么现在的新译的义净三藏翻译的金光明经里面也有呢可以做参考。 这是说《金光明经》里面也有说这个菩萨的阶位，说十地，说佛国，圣天王名十地，圣天王有圣天王啊，叫做圣天王般若波罗蜜经，就般若部的一部经呢，简称叫做圣天王经。圣天王般若经里面也说菩萨十地啊，圣天王般若经有七卷，是南朝陈朝的一位三藏法师，叫做月波首脑，月波首脑这位法师所翻译的这个圣天王般若经。圣天王般若经里面呢讲十地另外还有人王般若，这里没有说那么下面接着就说这个涅槃涅槃名五行，涅槃经里面说明五个修行阶位，五行前面讲过了，就是那个圣行、梵行、天行、隐而行、病行，我们平常说的黄叶紫而啼，空圈狂小儿，这就是在隐而行里面呢、所显示的道理，他说这个小孩子在哭了，隐而在哭，但是他知道要钱，你钱给他，他就不哭了。他们真正的钱，这个钞票他是认不得的。你拿着这个黄寿叶子，寿叶子落下来的比较宽的、比较好看的那个黄黄的寿叶子拿给他，给这个小孩子说，你别哭别哭啊，唔敢看我在紧候你啊，你别哭啊，我在钱给你，实际上是个黄寿叶，黄寿叶，把这个黄寿叶骗这个小孩子说你别哭了，我这个钞票给你了，你快去买糖果了啊，他就不哭了。黄叶紫而啼，这个所谓隐而行啊，就是显示菩萨道。菩萨修行，他要以慈悲心来度化众生，看众生犹如儿子一样啊，看是一些众生犹如一子啊，好像这个婴儿一样啊，这是慈的大用，慈心的大用啊。视现生病的病行，病是烦恼啊啊。这个高位的菩萨，最起码三地以上，有时候有八地以上的菩萨，八地以上的菩萨，他可以视现逆行啊，做一些像烦恼升起现行的情况，例如说像这个这个殃虚摩罗啊，杀生杀人那都是菩萨道的逆行啊。像这个提婆达多做这个忤逆大恶，里面他就具备三种那么他破和合生出复神学那么他又是阿罗汉他做了三大逆罪，说这都是菩萨道的逆行，视现病行啊，病就是烦恼啊，造业那么用这个视现病行的烦恼啊，这是大悲的运用啊，来激发这个众生来气象佛法，就是用这个恶最严重的恶法来衬托出佛的最殊胜的地方，显示佛的高贵假如没有提婆达多，您怎么能知道释迦牟尼佛的伟大呀？释迦牟尼佛的伟大是要由提婆达多的衬托才能显示出来，提婆达多这么凶恶，怎么这样子破坏他，那么才显示说这个佛的了不起的地方。假如没有提婆达多这样子做，佛的这些殊胜的这个德性没有办法表达。所以这个八地以上的大菩萨，他会做这种逆行，运用这种的方法呀来使这个佛法显扬出来，这个叫做病行，就是悲用大悲心的功用同体大悲。为了要使众生知道这个佛法的殊胜，他就做这个病行 来表现啊，要用烦恼造逆罪啊，来显示出佛法的殊胜。所以《涅槃经》里面讲五行啊，那么圣行、翻心、天行这三种都是上求佛道，上求佛道，菩萨道的上求佛道啊。翻心、隐而心、并行都是下化众生啊。翻心上求下化具足啊，例如说持戒清净啊，那么身教胜过言教啊，也就有教化众生的功用。这翻心自己的清净戒律清净啊，持戒清净的翻心，那么感化众生也是翻心。所以翻心通于上求下化，圣行天心是上求，隐而行并行是下化啊。那么具备这三行啊，这五行啊，他就能够修学这个菩萨道的上求下化的功德事业啊。有圣行戒定慧三学具足啊，有翻心无缘慈慈悲喜舍四无量心具足，有天行就是成就一切的诸法的义理啊，空假中真属中天然自理通通具备啊，这于理成行。由隐而行就能使众生得到安乐，就是慈的大用。由病行就使众生离苦啊，这是要众生离苦得乐，所以修这个隐而行以病行啊。那么这就是涅槃说明这个五行啊。涅槃经说的五行啊，不像这个信住行相说的那么详细的啊，只是具体的说菩萨道要具备这五个条件，菩萨道在修行的时候自利利他要具备这五个条件，所以叫做五行。另外啊，有人王般若经，人王般若经里面说无人，忍耐的人啊，说无人，五种人里面也说这个信住形象地五十一个阶位，里面十信位也有详细列出十信的名目啊。所以这个人王富国般若波罗蜜经啊，里面对于这个修行的阶位三贤十圣都说得很详细的啊。三贤十圣住果报，为佛一人居净土啊，十善菩萨发大心啊，常别三界苦轮开，这些道理在《人王富国经》里面说得很清楚。不过很奇怪的，他编这个四教仪的时候，我不晓得为什么没有把这个《人王般若》里面所说的行为把它编进去。也许他看到这个《法华玄义》里面没有就不加啊，不另外加进去，也有这个可能啊。那么实际上这个《人王般若》呀，里面这个尤其这个十性位。都是说得很详细的啊，都有名目。智者大师也有解释《人王般若经》，《人王般若经书》啊，智者大师有解释，可能这部书是晚年才做的啊。那么因此啊，他在讲《法华玄义》的时候啊，还没有用到这一部经里面所说的道理，因此之故啊，这个地观法师他编这个四教仪的时候。就没有根据人王经书里面所有的说明这个阶位的情况啊，把它编进去啊。那么这就是证明行为广明之下第一总列诸经变位的正列，正列出所有经论里面啊，说明这个别教菩萨的修行阶位大致已经说清楚了啊。下面是总列的第二变异变名啊，上面所列出这些经论里面所说的阶位啊，多少有不同的地方。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下面就加以说明，叫做变异变名，它的意旨了。如是诸经正简不同者，界外菩萨随机利益，其得定说， 这一段呢就是变异，这就科判里面的变异，这个科判跟这个上面的表的科判一样的啊。如是指上文列出啊，这个华严经到涅盘五行啊，这许多经啊，他说的阶位修行的阶位啊，有增有减，有的说到51位增啊，有的只是说十地佛国减只有11位，增减不同，有多有少了。他说明这个阶位啊，有的说的多，有的说的少啊。为什么会有这些不同呢？下面就解释说，界外菩萨随机利益，怎么能够定说呢？啊，超出三界外的菩萨，他做自利利他上求下化的事业，随众生的根基，为了使众生得到利益，应机而说。每一部经都有他所适合的根基，他所度化的众生的根基，那么每一部经所应的根基不同啊，因此说法就不一样了，不可能完全相同。因为随众生的根基要使他的利益而说，有些众生的根基他只听实地就够了，前面他不必，有的他必定要从实性详细开始，那么就从实性啊一一细说。那么因此之故啊，不能决定啊按照呆板的规定要怎么样说，这其的定说，其的是反问词的啊，怎么可以一定的啊有规律的说呢？因为这是应机说法嘛，众生的根基不同啊，那么既然是随机说法啊，那么当然就有千差万别了，种种不同了，上面几例的不同情况也不大概而已啊。智者大师没有看到楞严经啊，十卷的大佛顶啊，首楞严经啊，智者大师没看到。如果他看到的话，这个楞严经里面所说的修行阶位啊，又不晓得要怎么样子配合了，要怎么样子安排了。楞严经里面所说的阶位很特别，跟其他任何经的说法都有不同。您看前面这些经啊，他列出的阶位啊，都是十回向之后就是十地，十向之后就是十地啊，没有说是十回向之后十地之前再加上一个四加行，没有这个啊。其他任何经论所说的阶位啊啊，除掉五一世里面所说的之外，其他找不到说是啊，这个十地之前增加暖灵人世第一的四加行啊，十相以后啊，十地之前加上暖灵人世第一的四加行的四三根位啊，这是很特别的啊。那么五一世经论里面所说的固然有这种说法，可是如果是要以天台的判教来论呢、啊、就很难分辨了。尤其楞严经里面解释的这个实性位那个实性位的解释啊完全不能用这个别教来配合，只可以把它看作原教的原由位置古人对于佛的教典应当下的功夫是很大很用心可是有的时候啊，有些地方也会有不够原道的地方。例如四教仪，四教仪的注解啊，最盛行的另外一部叫做四教仪集注，天台四教仪集注，天台四教仪集注啊，他解释这个实性就很特别了啊，因为四教仪里面只是把这个性住形象的名目列出来而已，没有解释。那么四教仪集注里面他有解释啊，你既然叫做注解嘛，毕竟要把这些名位解释出来。很奇怪的，他解释这个实性位啊，用楞严经的实性的解释 那么这里讲的是别教，楞严经的实性啊，完全跟别教是没有办法配合的。他那个解释啊，境界很高，应当是原教，可是他用原教的解释来解释别教的实性，这不是很奇怪的事情吗？所以我讲释教仪的时候，我讲这个实性啊，我就不根据脊柱，脊柱这一段讲法呀是没有办法配合的啊。那么很奇怪他会这样说，我无论如何也想不通啊。教理是教理呀，一是一，二是二，你是你，我是我呀，啊，不能混乱啊。教理是讲教理，规矩矩，不能马虎啊。那么因此之故，我们必定要按照这个教义能够配合的，才能够把它拿出来运用啊。下面就是分别解释这个阶位了啊。前面是总说总列，把所有当时他所见到的经典里面凡是列出这个阶位的，一一都把它列出来加以说明。下面就是真正根据一种来说。所以科判呢，第二，别一银落名位，智者大师他对这个别教的修行阶位啊，上面列出了这些经论，有些是不完全。他认为菩萨人若本业经啊里面说的阶位最完整，名目最清楚，因此他就利用这个银落经里面所说的阶位啊来判定这个别教的位置啊。那么这个别以银落名位，因为科判写不下呀，还没写出来啊。那么简单的说啊，这里应当分两段，第一是述义，第二证明。述，叙述的述，述义啊，叙述智者大师用银罗经的阶位来说明别教位次的用意，所以叫做述义。第一段是述义啊，第二证明。第二段以下才是正说明这个别教的阶位啊。正文里面第一段，然位次周足，莫过银罗经，故经一比略明菩萨立位断证之相。这就是述义啊。叙述别教的阶位，用这个银罗经的阶位来说明的用意啊。然转于此，位次周足，修行的阶位很周全很完足，就是指别教的啊，这个阶位完足，莫过银罗经，没有超过银罗经的。银罗这两个字啊，有的时候用王字边，有的时候又用这个狮字边啊，因为这是指的宝啊。经文的题目原来也是王字边的啊，好像国王的王的那个字篇啊，那么不是用狮字的。不过有的时候他们彼此复用吧啊，没有那么分得那么清楚。所以这里释教仪的原文呢、银罗是用狮啊，用狮子编的银罗，意思是相通的啊。银罗经里面呢，阶位说的最完整、最周全，所以因此之故，现在就依银罗经来说，比呀、就是指银罗经啊，依靠银罗经所说的阶位来说明，略明菩萨立位断证之相，略。简略不是最详细的了，详细不得了了。你看华严经讲十住十行十回向十地几十卷的经文，假如详细都抄下来那还得了，讲过几年也讲不完了。所以这只是略略简略把这个名目揭露下来而已，叫做略啊。简略的说明菩萨所经历的阶位，历经历修行所经历的啊，一个一个阶位按照这个次第啊来往上进。那么每一个阶位都要断烦恼， 都有所证之理，所以断证之相，断除烦恼，断多少？例如断见思惑，断尘沙惑，断无明惑极品，这就是断。那么每一个断呢、啊，都有所证啊。例如藏教断见思惑证阿罗汉果啊，那么一啊都加以配合啊。那么菩萨断掉一品无明，就证到一分法身啊。那么所谓分破无明分证法身，那就是初地啊，别教的初地。那么每一个阶位所断的烦恼多少，所证的阶位是什么啊，那么所证的理又是什么，那么一一就加以说明了。这个叫做述义，叙述现在用阎罗经的位次来说明别教位次的用意啊，所以叫做述义啊，这一段就述义。下文就是证明，正说明别教修行的阶位。证明啊要分两段，第一科判，第二细思。先列出科判来，下面的文字要用科判来分科说明啊，因为这个51个阶位、52个阶位文字很多，阶位很多，如果不分科的话就怎么样讲呢，先分科判啊，然后再详细的解释啊，就是细释详细解释啊。我的科判就是证明下面分两科，第一科判，第二细释啊。现在先把这个科判分好，下次就可以把这个阶位次序讲明了。正文里面先科判，将近五行的文字啊，就是科判，以52位数为七科，把这52个阶位从实性的开始到妙觉，把它分为七个阶段，七科：位、性、住、行、相、地、等、妙，这七个字就是七段啊。每一个字下面都加一个顿号，加一个顿号就行了。这个七科就是实性、实住、实回向、实地、等觉、妙觉，妙觉就是佛果了，52位。另外一个分科的方式，又合七为二，把这七科呀总合起来不出两类，初、反、二、甚。虽然有七科总不出反甚两类，就反又二，就反这一段内反外反又分两种，性为外反啊，实性位是外反位，住形象为内反，实住实行是回向，这个叫做内反位，一名为显，也叫做三显位啊。那么就是说实性位完全在凡夫啊，心有里外的凡夫，实住实行是回向，虽然是凡了、啊、但是心有里内是内凡啊，所以已经接近于圣位啊，叫做显位，临极圣月显，实显三显位。住形象啊，就是三贤位。那么这是凡位呢，圣位约圣一二，圣位也分两种，实地等觉为因，妙觉为果。圣位里面实地跟等觉这11位啊，叫做因位，还是菩萨的修因啊，还没有到究竟果觉啊。妙觉是佛果，是果位，就圣位里面分为因果两类啊。大分如此，自下细视啊，大科分辨是这样子，下文就开始啊详细解释了。所以我的科判呢，就根据这些文字啊一样把它分科，一下就是细视啊，那上面是科判，这是细视，详细的解释。关于这个详细解释，就是从实性开始啊，从实性位开始。那么下面的详细分位解释啊，按照这个实性位说明，就比较容易明白了啊。今天讲的是比较难， 就是要从通教上别教啊，要上别教位啊，这个阶位很不容易明白，这讲起来很不容易懂。那么等到下面讲实性位之后啊，它是有系统的，有组织的啊，由浅入深，由繁到圣，容易明白啊。那么实性以下的分别啊解释啊，留下次讲啊，下回。